接着再看下去啊，这个让光目女呢发了这个愿之后啊，这一次发愿呢，这个佛有听到，佛真的有听到，所以这个佛呢也就回话了啊，这不是在梦中，这个就跟这个上一次这个婆罗门女的时候呢类似啊，那么她直接从这个空中呢听到这个佛的声音啊，佛怎么告诉她呢？说光目叫她的名字，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啊。他说你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慈悲啊，这个以这个光目呢他的这个表现来讲的确如此啊。那么他这个悲心呢不但表现在对他母亲啊，对他母亲这种悲悯的这种深切啊，所以在母亲呢可能已经过世了很久呢，即使在这个忌日的时候啊，他还是这样的思念啊，这样的替他担忧。但是更难得的呢，是他能够把这种悲心呢，还能够啊，同样的这个延伸到呢所有其他的众生啊。因为知道他母亲在地狱受的苦，所以能够感觉到呢，其他的地狱还有很多的众生，不像他母亲这么幸运，还在受苦啊。所以为了解救他的母亲呢。那么他能够发出那样的大心出来啊！以前我们谈过哈，发这种愿呢，其实看起来呢好像只是一句话，但是如果你真诚的去发这个愿，并不容易啊，因为你真诚的发这个愿，就是想要去做到，但是你知道做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长远啊，一个很漫长，很需要这个无穷的这个耐力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也只有说你真正对这个众生呢，起了这种深刻的悲心。才能够呢支持着你呢一路这样子能够做下去啊，才能够完成你的愿，否则这个愿发出来呢是虚的啊，不实在的。所以当然这个光目呢他不止一生这样发啊，多生的时候这样发愿。他说慈悯呢不但是慈悯，而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这个善能呢就是你还很会发愿啊，你知道要救度你的母亲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这个不管是拜佛了，有些人去拜神，然后拜土地公公，也都会发愿啊，说你这个如果把我妈妈的病治好了，我就杀一台猪公给你，啊、这也是发愿，对不对哈、啊？或者是替这个妈祖呢装个这个这个金牌啊，披个金牌，这都是发愿啊。可是要救他母亲啊，这样大的一个问题的话啊。那你发这种愿或者是对鬼神去发愿可能就没有用处了啊，这种愿就无效啊，不可能能够帮得上他的母亲啊。而他知道发那、啊、这样一种啊什么众生啊几乎很少人这样发的愿，几乎是很少人这样发啊，是大家都成佛以后他这个才要成佛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大愿呢才真的能够帮上他的母亲，所以表示这个光目呢他是有智慧的啊，所以佛呢这个赞扬他说善能发这个大愿啊，用这个善字啊。他说无关乳母呢13岁毕舍此报已呢身为梵志，所以佛告诉他说因为你发了这个愿，这就是我们在讲义里边呢我说呢这个愿力呢即刻就有感应了啊，你说快不快平常我们觉得求佛怎么求了半天没有感应啊，那么也许是我们发心发的不够啊或者有其他的这些因素在里边啊。那如果但是从另外这样讲，其实呢我们只要起心动念啊，那个感应都是立刻的啊，这个不是什么玄妙的事情，而是因果呢本来就是如此啊。大家记得我讲过吧，我们这个因果的这个变化啊是可以说是刹那刹那的这样在变化，不是说前天造了一个因然后下辈子去受果，或者是明天去受果，或者是明年去受果，有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duration 在里边啊。那个是说我们把这个因果呢没有错，你看你把这个因果可以连起来看，你说啊遥远的一个前因造成了现在这个果，你可以说这也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啊。但是呢因果真正在推动起来的时候的话，它不可能从一个过去的因呢那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跳到现在来，它中间是要靠好多好多无穷无尽的因果给它串起来的。所以真正的每一个因每一个果呢就是每一个 next moment 就是它的果啊。 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很深呢啊，因为当我们讲过去因现在果或者是未来果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里边讲话，才会有过去现在啊。但是你如果理解到时间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个概念，你想我们抓得到时间吗？抓不到，时间是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边。今天一个丧失记忆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时间的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建立这个时间的概念呢？我们就是用因果的次第在建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其实时间就是因果。所以呢，因果的变化呢，必然是这个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 moment 刹那刹那的这样在衔接起来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善事，觉得好像没什么效果，其实我要说的是，当你发那个善念那一刻间呢，效果已经产生了，因为它必然要产生的，必然要产生的，只是说那个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你感觉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你必须等这个效果慢慢的发酵，由因到果，由因到果，又在开始慢慢的这个演变出去，变成了一个，就是你知道像这个水波一样，你开始这边一个小水波，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波，你等它这个因呢慢慢的这样子扩散出去之后，哎，变成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的时候，那时候你看到了，哦，好像是有个果出来。可是往往这时候你已经忘了前因的时候，你还是衔接不起来啊，你已经不知道你真的是因为做了那件事情所以得到这个果啊。有时候我们还用猜的啊，是不是因为我这样所以如此如此啊。所以因果呢，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把它看清楚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超越的智慧的话呢，哈啊，很难看清楚。所以这来讲的话呢，这个光目发了这个愿，那么虽然他的妈妈还是这么一个婴儿，还是会在他家里面做一个下贱人，对不对？可是呢，他因为这个因下去呢，整个的这条后面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呢，全部都改掉了。所以佛就已经看到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而知道会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啊。所以也许他的母亲开始明显的变化是13岁以后啊，他不入恶道去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因呢，从现在开始就在发酵，就已经在作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慢慢的，我们这个对这个因果的道理呢比较熟悉了以后的话呢，你就会真的很谨慎啊。我们有一句佛学里的话呢，大家都常常听得很习惯的，所谓这个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啊。菩萨呢造因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警惕，怕做错了。众生是不是？众生是碰到受果的时候呢，才知道害怕。哎呀，这事情要发生了，明天要发生了，开始害怕了。可是造因的时候他不怕的，他不知道这个因会有那么快的效果出来，他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我想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因果这么凶悍这么严格的话，那都会特别小心一点啊，比较不敢去造这个恶业。同时呢，也可以说我们造善业的时候呢，有这个了解的话呢，也就会更有更积极啊，更有这个更这个更有这个信心啊。所以这个愿一发啊，这个后面的这个因果呢就已经全部都改掉了。那么佛告诉他的结果就是说，他13岁，母亲到13岁呢还是会死，寿命没有办法延长啊。因为很多事情呢，他因果的这个运转呢，有他一定的这个不是一定的，有他这个客观的一些条件在里边啊。他不能够就是说，他还是你现在改了他的一个因，他还是要照着因果的理路发展下去，他不能够乱变的，他的变还是要变得有道理。所以有些事情，比如说他这个13岁会死亡这件事情，也许这个情况呢，几乎在某种情况已经不太能改变了，所以这个情况他不能改变。可是呢，因为死亡往往是一个很好的改变的一个机会，我们知道，所以呢，死亡之后就可以明显的显出他的改变。实际上，他的母亲从现在到13岁有没有改变呢？有的，但那种改变呢，我们无从比较。但是13岁以后，因为他已经预知了13岁以后会怎么样，那个改变就是很明显的。有时候我们讲这种因果的事情嘛，其实人间是有时候是可以做实验的。可是做实验的话呢，需要有一个条件。譬如说呢，这时候我们就很需要有人会算命的，会算命的，会看看什么东西的啊。他可以给你先算出来说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可是呢，如果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些事情， 修行内容，结果那件事情不发生，或者是呢发生了但是变得很轻微，那你就很确定这里啊因果在发生作用了。可是这种机会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很多人呢活到一辈子也不相信有这个因果啊，他没有这个机缘。那么不但说十三岁以后他不会落到恶道里边去，而且还蛮好，他身为这个梵志啊，梵就是梵天的梵啊，梵这个字呢是清净的意思啊，智的话呢，梵智的意思就是修这个清净行的人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以这个印度来讲，就是婆罗门了啊，就他会是一个修行人就是了，而且是修这个清净行的人啊，修这个清净的这个人啊。所以他不但不落到恶道里边去，而且呢会投生到人道，变成一个啊修行人。如果说是婆罗门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地位还蛮高的啊，以这个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而且这个寿年百岁啊，可以活到长寿啊，可以长寿。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这个光目来讲的话呢，简直是一个太好的一个啊，就是跟他所愿所求呢几乎是完全的相应的啊。你看如果他十三岁以后投生不是作为一个梵志的话，要变成一个有钱人，假设是投生到一个有钱人家里面去，那以后的这个因为这有钱的关系呢，人这个有时候哈、啊、就比较这个啊，有时候可能会比较这个不去学道嘛，因为有钱生活舒适嘛，或者贪图享受嘛哈、啊、那么这一生可能呢又会有堕落的情况出来啊。但是现在呢，既然说他这一生呢变成一个修道的人，那么这样以修道的角度，他只会说在这个修道的角度他会更往前进，比较不会说退步啊。所以对于这个以这样的这个果报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光目的这个对他母亲的希望来说的话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所谓呢还有长寿啊，长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修行人，我也希望大家都长寿，因为我们修行要时间啊。过去我们这个我们同修大概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都在这个为生活去奔波去了啊，为儿女为生活去，真的是抽不出时间出来，又不能出家，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如果小孩子长大了啊，各方面我们这个世俗的事物呢可以稍微放手一点的时候，那么年纪又大了啊，体力又衰了，所以又不能修道啊。所以这一来的话又要等下一辈子，可是下一辈子又要重复一次这个故事，所以要再等下一辈子啊，这就遥遥无期啊。所以如果能够有长寿的话呢，那么这个后面我们延长的这个寿命对我们修道来讲是我们的黄金的时段，因为我们平常一生里面其他没有更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呢不是贪心，我们可以求长寿，可以求长寿啊。但是这个长寿当然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要身体健康啊。你如果说半身不遂，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或者这个伯金森症啊，这种长寿的话是受罪啊，一点都不是这个福气啊。然后呢，因为他作为这个梵志啊，是修行人，过世报后呢，当生无忧国土啊，就是往生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里去，一个世界啊。这个叫做无忧呢，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啊，有些注解上说就是极乐世界，那也不必一定是极乐世界了啊。极乐世界的话呢，我们前面也稍微提过，是这个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国土啊，也是一个清净的国土啊。那么能去那边当然很好，不过也有别的很好的地方啊，还有其他佛的国土也都还不错啊，都可以去。那么无忧啊，这太好了啊，我们这一生最麻烦的就是忧虑啊。这个我们这个一般来讲，如果这一生不高求的话，如果衣食无忧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那可是单单衣食无忧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有些人呢的确有这个条件衣食无忧，可是你看他烦恼还蛮多的啊，烦恼还蛮多的。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报上的消息，大家也看到了，那个很有名的明星叫什么，那个叫做中文翻译叫约翰曲福塔是吧，曲巴达，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那最特别特明显的就是，你一看他那个图，他那个照片呢，人显得跟以前不太像了，老得太多了啊。因为他的一个儿子在六个月前，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死掉了，独子了，死掉了，而且是一种自闭症，这样已经有这个自闭症。 那他呢这个很自责，因为不知道他信什么宗教呢，他不带他的儿子去看医生，就让他用这个祈祷的方法了啊，或者是之类的来治疗他，所以他事后大概有点这个觉得相当的这个自责啊，所以一下子人就变老掉了啊。所以以他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了啊，不过呢还是有其他的忧虑在里边啊。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说啊，在这个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能够无忧啊，那是真的是很大的幸福啊。寿命呢不可计节啊，就是生到这个无忧国土，这个国土呢里边的寿命很长啊，所以不可计节。后称佛果呢，广度人天，最后呢真的成佛了，而且呢度人的这个啊也度得很啊，度人的事业呢也做得很好啊，广度人天啊，人是我们普通人，天呢是天上的人啊。那么树如恒河沙啊，有这么多。这是这个佛呢在地藏发愿之后呢告诉他，因为他的发愿呢整个的他母亲未来的这个景观呢完全的改变了啊，变成这么好的一个样子啊。那么也就是说明他这个愿呢就像佛讲的一样是善啊，发的很会发愿啊，所以他的效果呢才有这么好这么明显。在这里呢我们看前面有一个字哦，他这个他说这个具闻清净莲华目如来而告之曰啊，他这里这个具啊，这个具呢意思呢可以说就是他具本来有具备的意思，就是听佛给讲的话听得很清楚，这个具我完全都听到了啊，完全都听到了，没有遗失掉啊。这个具本身呢也可以通那个人字边的具，如果是用人字边的具来讲的话呢，就是很多人都听到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听到啊。那我们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啊，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听到，还是其他的人也都听到了啊。那他的母亲呢其实经过他啊这样的这个帮助啊，能够升到这个人道，而且呢还知道这些过去未来的事情，知道他为什么下了地狱，也知道他下了地狱啊。那么所以这些呢我想都已经啊为他后面的果报呢奠了一些基础啊。因为你有了这个经历之后的话呢，我想每一个去过地狱受过苦而且还记得的人的话，我看大家都会发愿做好事了，不敢再去造恶业去。通常最大的麻烦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这一轮回呢就忘掉了啊，所以呢总是会再犯啊，这是一般人的最大的问题。好，这个释迦牟尼讲完了这个故事了，那么就回到这个现在，就说你看我讲这个故事呢都是这个讲真的啊，有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的例证的啊。为什么呢？这些人都还在，都在这个旁边。他说这个你看啊，他说尔时呢这个罗汉啊福度光目者，就是当初呢这个去度光目的那一位罗汉呢，就是现在这位无尽意菩萨啊，叫做无尽意菩萨。那么可能这个无尽意菩萨也许也在做啊，所以就可以证明这个故事呢是真实的了。而光目者呢，光目母者，光目的母亲，当时那个母亲呢即是解脱菩萨时啊，现在也是菩萨，那么还没有成佛。而光目女者呢即地藏菩萨时，所以这就是表示说呢那个光目发愿的光目呢就是地藏的某一个前世。这位这个无尽意菩萨他在佛经里边呢是蛮 popular 的一个菩萨啊，在很多很多的经典里面呢他都列席啊，所以你读很多经典里面都会读到这个菩萨的名字啊， popular 程度还不下于这个观音菩萨啊，常常看到无尽意菩萨。那这个罗汉变成了成就了叫做，为什么他因为名称都有意义的，为什么把它叫做无尽意菩萨啊？因为这个无尽意呢啊，在有一本这个经典里面谈到这个无尽意菩萨的时候呢，曾经这个舍利佛呢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大弟子呢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叫做无尽意啊？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回答。他回答了很长一段啊，但是基本上他讲的东西是说呢，他说这个所谓的无尽意的真正的意思呢什么，他说的是一切诸法因缘果报名无尽意。一切诸法，大家知道这个法在中文在这个佛学里的意思呢不是说只有指这个佛法，是指一切的东西啊，任何的一件东西 OK。 所以一切诸法呢因缘果报， 一切的东西都是因缘果报所现起，对不对？一定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呢，都有它的因，都有它的缘，因缘果报。明无尽意，这叫做无尽意。OK 啊，这里边呢，就是要我们要稍微要比较难以体会一点啊。那下面还有一句话呢，也这两点它也可以这个可以跟这句话来互相的这个对照一下。他说：“所以者何啊？为什么呢？”他说：“一切诸法不可禁锢啊。”我们平常看一切的东西，好像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是有限的，比如一段时间一段东西存在一段时间啊，有限的。但他现在说一切诸法不可禁，其实是无穷的，无穷的。所以呢，他说唯一切智如果发菩提心呢，也是不可禁啊。如果你发了这个菩提心，那我要求这个一切智，那一切智里边就包含了这一切诸法，对一切诸法的这种智慧在里边，所以这个菩提心也是不可禁啊。所以这个说他为什么叫做这个无尽意啊，大致上有这么几个意思在里边啊。那这个意思呢，我们回到前面讲说，为什么说一切诸法因缘果报呢名无尽意，其实主要重点是这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现在用我们这种不空的脑袋，就是我们这种执着的脑袋来看世间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取个体的啊，一个一个东西。当你取这个个体的时候呢，这个个体的本身呢，它一变化的时候，你觉得它有生灭，对不对？就像我们把一个人当成个体，到了我死亡的时候，我这个人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人你好像觉得这个东西消失掉了。可是呢，你如果把整个这个东西你看出来，其实没有这个个体，所谓的这个个体存在的本身呢，它无非就是一段这个因果的这个支流的相续而已。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把它呢化约，不是把化约，把所有的东西呢，如果把它变成这个世界呢，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彼此互相影响的，没有一个东西是独立的，对不对？我们前面讲了一点无我的道理啊，大家也听过，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立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立的意思，就是说互相会产生影响的。独立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跟你没关系，这叫做独立。一旦会产生影响，就是有关系，所以有关系就是不独立。你会被别的东西影响，你怎么会独立呢？怎么讲？就是说你没有你这个独立的这个个性在里边啊，因为你会被影响，就不是独立的东西啊。所以呢，当你把这个个体的观念拿掉的时候呢，你看到了这个世间这个现象的流行呢，就是一个因缘果这种像这个因果的这个流，这样因果这种像河流或者像大海一样，这因果的大海。OK， 所以这样一来看的话呢，所以他说，这个因果之流呢是不会有停止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把这个因果给它空掉了。看出它的虚幻，那么一切的因果都虚幻，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虚幻的世间的时候，回到这个因果的虚幻的世间的时候呢，这个因果之流就不可禁止。因为什么？你只要有一个东西在，它就会继续影响下去，对不对？啊，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当然，这个里边重点就是说呢，其实因果之流的不可禁呢，其实重点还是说我们这个心念的这个执着呢，其实从来没有放下过啊，众生的这个心念的执着没有停过。这执着没有办法放下的时候呢，这个虚幻的境界就会不断的现起啊。所以呢，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呢，所以你如果不是去看个体的生命的话，不看任何个体的东西的话呢，你会发觉所有这些法呢，其实都是无尽的在这个因果里边流动的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无尽啊，也就是他下面讲这句话说一切法不可禁锢啊，你没有办法抓到一个东西它的这个尽头，因为你什么叫做尽头？因为因果停止了才是它的尽头，那因果的变化没有停止就没有尽头啊。所以这个罗汉啊，他本来是为什么叫罗汉？大家记得罗汉这个果位呢，一般来讲我们都把它算说是这个声闻圣最高的果位叫做罗汉，对不对？那么声闻圣里边所谓的这个罗汉是证到什么果位呢？就是证到他们的涅槃。而这个声闻圣的涅槃呢，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涅槃，比较怎么讲，比较是这个一种比较带着这种虚无感的一种涅槃，就是灭。我讲过这涅槃的意思是灭啊。当你把一些东西现象都灭掉了， 连这个你的空无的感觉起都不太存在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灭的状况啊，这是他们的涅槃。所以你看，如果以这个小圣来讲的话呢，这我们把这个声闻圣叫做小圣，就是因为他证到的这个境界呢不够高啊，不到佛这么高的境界，他的涅槃呢也不是在最高的这个涅槃上，但是他这个涅槃呢其实就是宣示一种终结，对不对？他把这个因果的流行给他断掉了，他等于是说啊完毕了啊。这个大家如果读这个我们这个阿含经啊，就是比较原始的这个经典的话，你常常看见的一个修行人证到这个阿罗汉了啊，那么准备要跟这个世间拜拜去入他的涅槃去的时候啊，他会讲几句话啊，很标准的四句话啊。他说：“此生已尽，我这一生呢已经活到这里了，我的一切的该走路了啊，我命到此为止了，此生已尽。”但是他跟我们平常人不一样，我们此生已经要去轮回，对不对？他不去轮回，他说此生已尽啊，凡行已立，我已经呢过去这些清净行呢已经都建立起来了，所以我已经没有这个世间的烦恼了啊，我没有再起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啊，所做已办，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都已经做完了啊，也没有更多要做的了。那么下面一句话什么呢？叫这个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就是说我不会再去到任何地方去轮回，不会再出现在任何的世界啊，就是入他的涅槃的意思。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入涅槃的意思啊。所以他们的涅槃呢的确是一个代表一个据点啊，一个宗旨啊。那么大圣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分出来了啊。那么大圣的菩萨看这个世间呢，这个法呢是流转无尽的，你如果要看这个法空，在这个法的当下就已经空，你不需要去把它空掉，不需要去把它空掉啊。那么你看它不空的话，那么它是流转无尽的，你也不需要去把它空掉，因为那个流转的本身还是虚幻的啊。所以这种大圣的观点的话呢，才会有这种所谓大慈悲心的这种升起，才会有像这个地藏菩萨发这种众生不度尽他不成佛的这种愿力出来。所以这个罗汉呢，这个罗汉是显然是也是一个很高段的罗汉啊。所以他后来呢，我们这叫做什么，他说他虽然证到罗汉，他没有去入涅槃，那么他就继续呢去修这个菩萨道，修大圣佛法啊。这个我们一般在这个佛典上的说法叫做回小向大啊，本来是小圣的修行人，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他发现呢他的智慧开开来了，觉得呢去入那个涅槃呢本身还是一个限制啊，因为呢你说是好像是把一些东西断掉了，但是你注意到你取了一个什么，取了一个尽相在里边，取了一个终止的相在里边，所以不彻底，空的不够彻底，你取了一个尽相啊。所以你看穿了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他的心就打开了，不需要进啊，这个世间既然是虚幻，你只要体认它的虚幻就好了，不需要去把它终止，你去终止虚幻又多做一个虚功，对不对？我们叫做头上安头啊，头上安头啊。所以这样的，所以它的名称就改了，就变成无尽意啊。这个无尽意呢就是一个啊，完全是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大圣的智慧之下看这个世间啊，也可以说呢他就发了这种大圣这种啊无尽的这种慈悲心。你也可以说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也代表是一种无尽意啊，也就是一种无尽意。而这个光目的母亲呢叫做解脱菩萨，解脱这个字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那么从他的母亲啊，在这个光目发了这么大的愿之下呢，把他的这个生涯呢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啊，所以呢可能在他的这个心目中呢，他对这个解脱啊是非常的这个啊，对他来讲这个解脱的这个意念是非常强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就叫做解脱菩萨啊。也可以说他可能呢受过这种苦，所以他对这个解脱的这个要求呢也就啊特别的强烈。所以后面是这个佛呢对这个啊发愿做了一个总结啊，我说这个在我这个讲义上我说是结语呢是成发恒沙如是之愿。 我现在呢，佛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但是实际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里面发类似的愿的时候呢，是很多很多次的，不是一生两生。我们知道这地藏菩萨已经活了很久了，而且度众生也度了很久了。我们以前这个在前面的经文里边用了很大的数字来比喻，记得吧？哈，那么什么多少杀了，怎么怎么一路一路这样算过去啊，算不清楚的。所以这么多生里边啊，他甚至于发百分之一的时间，百分之一的生发愿的话，都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啊。所以佛说呢，这个过去九眼劫中啊，如是慈悯呢发恒河沙愿啊，发的愿呢像恒河沙这么多，广度众生，这是一个总结啊。下面呢，就是我把它列成另外一段，我说大愿的度生之力呢不可思议啊。那么就是紧接着这个佛呢对他这个愿呢回答了这个定自在王菩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那么他要去称扬这个愿呢，他的愿力很大啊，就是说这个愿呢不只是度了他的这个母亲，他这个愿呢发扬出去的话呢，帮助了不知道多少的人，而且这个力量非常的大啊，这是佛呢需要这个赞扬的地方。所以我在这一段你看，但是这个开头上我是称扬地藏大愿力不可思议啊，就是啊，在说了这个愿之后呢，那么佛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来说明这个大愿力呢，这个不只是发了愿，这个愿力呢的确是很有用处啊，很有它的这个效力。我把它分成两段啊，第一段我说是一弹指间皈依功德啊，第二段是至心归敬礼赞供养功德。就是因为地藏菩萨发了这个愿，那么对众生的利益呢很大，而且很快啊。他说这个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呢不行善者行恶者啊，做坏事的人，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啊，这些都是十恶里边的事情啊。这个不信因果呢更是属于一种邪见，毁谤大圣者，这个罪很大，我们前面读过，这个都是要下这个无间地狱的罪啊。如是诸业众生呢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呢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所以假如说这样的人，做了这么多坏事的人，要下地狱的人，如果他有这个机缘遇到一位这个善知识啊，在佛学里讲这个善知识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佛学呢那么有比较好的了解的人啊，有佛学的知识，而且是善知识啊，正确的知识。那碰到这种善知识呢，给他一个建议啊，劝令他呢这个皈依地藏菩萨啊，即使这个皈依啊对这个人来讲呢只是一弹指的事情啊，只是那么很短暂的一个皈依啊，一弹指间的皈依啊，可是就这么一弹指间发了这么一个皈依地藏菩萨的心念，因为地藏菩萨的愿力，他这个心念呢竟然就可以把他从必然要堕的这个三恶道的这个报果报里边呢给他扭转过来了，就不再去入这个三恶道了啊，整个这个未来就扭转，就像光目女的妈妈经过了他这个祈祷之后呢，整个的命运全部扭转了。那么因为他发了这个愿，因为有地藏菩萨的愿力啊，因为地藏菩萨在光目女的时候是靠佛的力量达到他这个结果啊，因为他发愿再加上佛的这个加持的力量，现在地藏菩萨自己在度众生，所以其他的众生呢可以从地藏菩萨这边得到加持，这个加持力这么大，这么短暂的一个皈依就可以啊把整个那么严重的这个罪报呢整个的给他扭转过来。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地藏愿力呢等于是一个很大的赞扬啊，很大的赞扬。那么假如说再进一步啊，不是这个只有皈依这么短暂的皈依啊，而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啊来那个这个修这个法门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所得到的果报呢就更大啊。这是下面这一段啊，若能自心归敬及瞻礼赞叹 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付饮食如是奉侍者啊，所以能够更进一步，那么自心归敬。所谓自心呢，当然就是我们知道一般说就是这个发愿立志了啊，决定下了一个比较强的决定心啊。因为前面这个一弹指请的话呢，可能皈依完了以后呢，这个念头不是那么强啊，不能够这个持续。现在这个自心就是说我能够发这个愿，有这个力量持续下去啊。归敬及赞礼啊、赞叹啊，这个我们前面都读过这类似的啊，皈是皈依了啊，恭敬。那么瞻礼呢，是这个对这个地藏菩萨的像来瞻礼啊，赞叹是赞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啊。那我们像平常我们这个诵经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也可以算是一种赞叹啊，也可以算是对这个对这个地藏菩萨的一个赞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香花啦、衣服啦这些种种的供具，还加上珍宝，那么你自己说啊，拥有的珍宝呢，拿出来这个供养啊。或者呢，像这个前面这个招待这个罗汉一样，用这个饮食也可以啊，用饮食来供养。这样子的话呢，得到什么果报呢？他说：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能有这么好的果报啊，能够不是一生两生的可以往这个天上去受生。啊，而是这个百千万亿劫，还有一个好处，天福尽的话还可以下生人间啊。以前我们读过一些个故事，很多人这个天上的这个报受完之后的话呢，到不了人间，有时候跑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积的福就那么多，他到天界去把他的福都消光了，都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以后的话呢，他有过去又做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就现行了。那往往是这个。好的用完了以后呢，不好的出来了，结果就下到恶道里边去了啊。所以天人做完之后的话呢，有时候很辛苦啊。但是现在呢，他百千万亿劫中升天，不但这样子，即使这个天福受完了以后，回到这个下来以后呢，还会再升到人间来。升到人间来呢，还是一个高级的人。呵呵，他说呢，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啊。那么帝王呢，那当然是我们这个人世间可以说这个权高位啊，也福报也是比较大咯啊，并且还更不容易的是能益这个宿命的因果本末啊，就是呢他能够记得呢他自己的这个宿命是什么东西，就是过去式的这个生命啊，叫做宿命啊。所以我们那种神通里边有一个叫做宿命通，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啊，过去这个过去式的事情，这个宿命通啊，宿命通呢，这个有这个通力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一个人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哈。你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不记得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会重犯错误，一错再错，因为把这因果连不起来嘛啊。现在如果说有这个宿命通，你就能把前世或者更前世的因果把它连起来，这样一话你看清楚了，你说啊，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错误你就可以避免啊，这是有这个宿命的好处。因果本末啊，所谓的本末呢，就是这个来龙去脉了啊，就是这个因果怎么来怎么去的啊。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因为有了这个宿命的因果，宿命通知道的因果本末呢，通常来讲呢，他在这一生里边呢，大概就不会糟蹋，就会也许走上这个修行的路子啊，就会容易走上修行的路子。你看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用催眠啊这种方式来治疗一些这种精神上的疾病，对不对啊？那它的基本的道理就是说，或者让你回忆到你的小时候的情况啊，比如我们有些人的小时候呢，有一些灰暗的层面呢，我们都已经忘掉了，可是那个东西造成我们心理上的一个创伤。所以当这个催眠呢，把这道门把这个窗户打开了以后的话呢，哦，你发现原来你过去有这么一段经历，你把它连起来了，知道这个因果的本末呢，往往人这个心里面的结就解掉了，他的病也就好了啊。这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他这个原因呢不在这一世， 很多时候是要透到前世去。所以那本我们最近看那本书，那个叫做 Dr. Wise 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不对？他写了好几本，现在好像有三四本书了。第一本书就是我忘了英文名叫什么，中文叫前世今生，可是英文叫什么我忘掉了啊。那本书也畅销了一阵子，对不对？啊，那就是讲他在催眠的这个啊治疗的历史过程中间呢，结果忽然把人家催眠到前生，甚至于很多生以前的事情催眠过去了。那么因为这种催眠过去呢，把前生的这个因找出来，就是因为他某一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这生会怎么样，他这个因果关系给他搞清楚了以后的话呢，他的心理上得到一种疏解。本来他的心理上可能是一个疙瘩在那边，使得他生病，那现在他这样一通了以后呢，他把他心里这个疙瘩给他打开了，就没有了。所以他的病呢，身体的生理上的病，有时候是心理的病，有时候会是生理上的病啊，就好了。我记得这个那个书生看过一个很多，他看过例子很多。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书生说，哎，你这个背是不是常常会痛？他说会，他痛，一直就背很痛，背上有一个地方会莫名其妙的痛。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个前世的时候呢，是被人家从后面用棍子或者是从后面打死的啊，所以那样一种很痛苦的这种经历哈，竟然在这个轮回之中呢还被记忆下来了啊。所以他那里本身没有毛病，可是他会痛啊。所以像这种，我们有时候像很多人有时候，譬如说我想很多人这种经验会磨牙，对不对啊？对，磨牙磨到后来会出现什么，这个叫什么，造成这个牙床这个地方关节会损坏，叫什么 syndrome 啊，忘了有一个名称叫做哈。那一般说来，就是因为普通我们是忧虑交错的这种时候，你会产生这种磨牙的这种情况出来。可是有人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不是后天的。所以这种东西呢，往往可能就是一种过去生的一种焦虑给他带过来了，所以他一生下来就磨牙。OK， 那这种情况你如果不把他推到这个前世去的话，他这个情况就不会改善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宿命的话呢，那么对我们啊，这一生来讲的话，其实有的宿命通时是应该是比较好的。不过我也不晓得，就是假如说你真的看到很多过去很丑恶的事情，会不会造成我们这一生心理上的压力，这也很难说啊，对不对？下面就是我讲的哈，对这个屠杀的这个副主啊，他说，如是地藏菩萨呢，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啊，像我这样描述的，他这个愿力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广利众生啊，所以汝等诸菩萨当即释经，广宣流布啊。这就是祖父呢，不只是定自在王菩萨，他说汝等诸菩萨啊，以对着定自在王菩萨讲，可是他真正副主的呢，是所有的这些在座的大菩萨。希望他们怎么记当记释经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想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这个录音机啊。可是这些大菩萨们呢，他们这种修到一个程度之后，他的脑袋跟录音机差不多的啊，就是听到的话他就记下来了，就像这个阿难一样啊，过耳就不忘的啊。那么这种当初的这个佛经，你看都是用这个口传下来的啊，并没有记录啊。所以呢，把这个经记下来呢，而且广宣流布啊，到处去宣传去。好了，这个定自在王呢，就听完了以后呢，他就跟佛呢，这个答应佛啊，他说：“定自在王白佛言呢，世尊愿不忧虑啊，就像这个地藏菩萨给佛的回答一样，希望世尊呢不要忧虑啊，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到的。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啊，必能成佛威神呢，广演释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这是他对世尊的一个这个好像啊。一个承诺，那一个承诺。同时他你看他也代表了其他的菩萨发言，所以可能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呢，在这些菩萨里边应该还是蛮这个受尊敬的一位菩萨，不然的话呢，他怎么会去带所有的众生啊，来带所有的菩萨呢，来对佛做这个承诺啊。完了以后，这个定自在王菩萨呢就礼退啊，他说：“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着礼而退。”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开下面一段，又会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那么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定是问题，或者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藏经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啊。或者有人修这个地藏法门啊，有得到什么感应的话，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呀呀，他这个时代可能在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更早的时代里边啊，我只能说在那个时代他有这个观念在里边，对不对？那么你不能预计还有多少，还这种制度还会延续多少代嘛，对不对哈？所以当然他还是希望他最好不要了，对不对？以现在来讲，当然了，现在这问题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啊呀，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有点困难，对。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广眼视经与这个阎浮提啊，这我们今天算是这个也算是这个站凑了一脚啊，来谈这个经典啊。可是我上节跟他讲，我发现这个在我们这个记载上的话，讲地藏经的可能有讲过，有记录下来讲地藏经的不是很多。换句话说，我能够参考到的这个本子啊，就地藏经的这个讲解的本子不是很多。那现在的话，我看是需要很多这个讲英文的人来讲啊。我们当个英文很好，所以以后可以发心。有一个，我如果大家没有，有没有还有没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我讲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常讲这个刹那，对不对？刹那，我刚刚提过的刹那，刹又讲的弹指，对不对？弹指就是这样弹一下嘛，啊，时间是很短的，那么刹那也是很短啊，所以，那么究竟这个一个刹那有多长啊？因为这个弹指有多长？佛经里有不同的讲法。这个刹那这个字呢，它真的是梵文翻过来的，所以不是我们中国字。而我们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大家以为都是中国字，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梵文的发音是 KSANA， 就是刹那。OK， 我以前念的有时候念刹那，现在晓得不是念刹那，是要念刹那才对啊。因为你知道梵文的发音是要念刹那。我找到一个说法呢，比较不是，因为不同的经典上有不同的讲法啊。像有一个经典上说，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可是我们不知道一个生灭是多少，对不对？一个刹那900个生灭，又说这一念呢有90个刹那，一个念头起来有90个刹那啊。那我另外一个书上这样讲说，一个刹那呢，一个弹指有60念啊，弹一个指头有60念。那么一念如果是有90个刹那啊，一个刹那如果是900个生灭，所以我刚刚算了一下呢，这个一弹指间的话呢，有486万个生灭，啊，那生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486万我们看得很大，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够大，啊，我是怎么想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计算机它那个计算的这个啊，如果你一个计算当成一个生灭的话，对不对？如果因为一个计算如果当成一个生灭的话。那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可以做到一秒钟做多少的计算，对不对？所以现在如果说一弹指也差不多，不是一秒也是半秒，最多是最少也是半秒钟的时间嘛啊。那半秒钟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有486万的这个生灭啊，以刚刚讲这个数字来讲啊。当然数字本身并不是说一定要很精确的啊。我只是以前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说。这些佛学里的这些大师们呢，或者是包括佛自己来讲，他们应该是真的有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神通啊，才能够把握住那么细微的那些个所谓的这种变化的，一个生灭就是一个变化啊。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生灭叫一个变化的话，我就可以回归我刚刚讲的这个因果。 来，一个变化就是一个因果，因果的一个转变嘛，啊，由因到果才会有一个变化啊。所以你这样去理解的话呢，你对这个因果的话呢，又会比较尊敬一点。就是这个因果可以细到，就是说，以我刚刚讲说，我这么一弹指下呢，已经发生了486万次的这个因果关系在里边了啊。所以这个因果的变化是这么迅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发了这个光目女发了这个愿之后，这个佛回答他，松愿已经经过了很多弹指的时间了啊，所以已经这个因果的运作已经不知道运作了多少次了以后的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因果运作的这么快啊，这么迅速，所以呢，让我们产生一种连续的感觉，对吧？我们不是觉得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生命是连续的，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觉得它也是相续的，没有中断过。我现在看了一张坐在那边，对不对？那么隔了2分钟，我觉得这张桌子还在那边，就是它从刚刚延续过来的，我不觉得中间有中断过啊。所以除非你能够看到这个生灭，除非你看到这维系的生灭，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像我们一般人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很稳定在那里相续的。如果你看到生灭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在那里相续的，它是在变化的，它没有持续啊。那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但是从我们这样的理解里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观想啊。这样的观想呢，就是一种，也是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这是一种用这个所谓叫做修这个理观啊，道理啊，修这个道理的理观啊。你如果这样去。只是去想象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呢，每一样东西都是在以这么快的速度在那里转变的话，你想，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的心境会有很大的改变啊，这就是观想的力量啊，就是这种修行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一起念这个回向啊。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平，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回向啊，其实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愿文，对不对？那我们不断的 repeat 哈，就是给自己加深这个印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嘛哈，从佛学来讲的话呢，都是这个在这个因果的关系里边的一个产物嘛啊。你把这个因常常去种了，你的人就改变，就像你吃什么东西变什么东西一样的意思。我们看读这个东西，看这东西，就是我们用这个心里面把它吞下去了，吞久了以后，我们就被感化了啊。好啊，大家晚安。